讲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侍奉的原则就是根据神的话。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说神的话记在圣经里面是大的原则，这是我们不能够变的啊。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原则，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好好就去读神的话，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掌握啊。因为圣经里面原则是一个最基本的点啊，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看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神定规的原则，这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侍奉的路的一个个规范。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侍奉上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对我们在我们侍奉上，包括在我们生活上，我们的神对我们在说的话。这个是我们越侍奉神的人，我们就越经验一件事情，当我们越侍奉主，我们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原则的问题，那是神对我们在说。特别在讲台上面服侍的同工，我觉得我们都有共同晓得的一件事，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神有没有跟我们说话，是吧？原则你不是不晓得，你从圣经里面你都知道，但是怎么样叫你晓得说这个原则是今天的需要，怎么叫你知道神的儿女们今天就需要这方面的帮助，那就需要神在给你话，神在给你说。那不仅仅是在传神的话语的人，他需要有神的话，他需要听神的话，知道神的话。然后呢，我们生活我们也同样，我们同样需要根据神的话，当神对我说了，我们就懂了，就明白了。是的，原则神就已经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必说了，我们都懂了，因为神已经说了。举个例子，借用今日这一次大会所讲的，我们一开始所做的万物的结局尽了，你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这是大的原则，就说好了。你不必天天在祷告说神啊，万物的结局尽了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要逃难呢、还是去哪里？神的话已经下面写得很清楚了嘛，告诉你说你需要警醒祷告啊，你先在这方面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你需要警醒谨守啊，对不对？这个就已经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来等候神，怎么样来预备自己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的时刻，这是原则。但是细致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在那里往前的时候，神对你说的某一段话或者某一句话，是为着你个人的，或者为着接着你去帮助神的儿女的，那是另外一件事。那这个就比前者更难。前面你多读神的话，那你把原则都懂了。后者最难的就是圣灵什么时候叫你想起神的话来，那就两回事，是吧？我借用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常你发现说，圣经里面常有这样子，在约翰福音出现，就门徒就想起主的话来，是吧？想起来就是已经说了，叫做想起来嘛。没有说了想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已经说了，然后叫我一看到你，哎呦，我就想起来，哎呀，你去年明明告诉我说你要一碰见我要请我吃饭，你竟然没还债啊。你已经说了，我就会想过你曾经说的，那我就是在说这个是什么，叫我想起你曾经说的。那我们读了圣经就原则在里面，圣灵是把临时的客观环境的接着你帮助神的儿女们的他话在你里面叫你想起来，而且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叫你读到神的话，叫你清楚觉得说这个就是神要接着我去提醒神的儿女，或者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的，引导我走这条路。这个是两方面的神的话， 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需要学的功课。如果第一件事，第一方面没有学好，第二方面你就休想你能够得着，因为你连原则都没有，神怎么跟你说话？你先有了原则在你的里头，所以我常常说，你需要照着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会背吧？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是吧？你要把基督道理藏在心里了，才能够向你说话的。可是今天我们是用尽各样的智慧，买最好的手机， download 最好的 apps， 原文都在里面了，还需要什么记载神的话？对不对？点一点神的话就出来了。那开玩笑，他要去背圣经，对不对？需要背吗？圣灵从来没有一次告诉你说，你遇到难处境，你上讲台的时候，圣经教授你点一点你手机，我还没听见过。有，现在有 AI， 这个 AI， 对不对？哦，听说 AI 从英文的那方面是厉害了。有一个侍奉神的人，请你告诉我，这个礼拜讲万物的结局进来怎么讲？哇，那英文真是厉害，大纲小点，通通都出来。那连预备都不必了。那中文还没有那么成熟，这个还是我们有救的地方。哈，如果中文再成熟了，很多传道人不必预备讲章了，对不对？照着那里背就可以了。嗯，因为他已经把有那个，因为世界历史很长嘛，是吧？圣经知识丰富，所以很多东西 database 都在里面。中文呢比较缺乏，所以储藏在里面的还是小，所以你问他，他还是答不来。哎，你真聪明啊！英文翻译中文，哎，你真聪明。对对对对，你真聪明啊！你给了这时候传道那个方法了。啊，我曾经问过他，我听见年轻人介绍了，我就曾经试过，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他回答了好多次。我说你好不好清楚一点，到最后他告诉对不起，我还在学习阶段。他可以回答我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他告诉我圣经对神的旨意怎么说，唠了大半天，他就是不懂得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他还没有读过基督学房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他真能，就是他能。我请问你，就是会背，有生命吗？你能够背个奖章，你那个不是以生命来侍奉，你不是传神的话，你是走方便的门。神的儿女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假如这些能的话，他何必来参加你的崇拜？他何必听你讲道？他自己不会问啊，对不对？他自己叫他写个奖章，我就懂了。你服侍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服侍，你必须要生命的话，主给你的话，那你有的话，你就能够侍奉神；没有话，你就不能够侍奉神。这是很清楚的原则。再下来，怎么侍奉？我们说，二十章之后，你看见出埃及记二十章。接下来又有了十诫、律例、典章，很清楚了，对不对？到了二十五章才有官府会幕的启示，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是吧？所以神的百姓拿了礼物来，摩西要造会幕，照着山上的指示来造。这是摩西，摩西一次两次三次到山上去领了法版，拿了这个律例简单，你就看见说神启示他这说话，同时神在山上指示他会幕的样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我第五节第六节我忘记了，他不知道啊，各样的事物 都是天上事物的什么形象和影儿。所以神的话清楚地说，在八章五节号下面就说，正如摩西在山上，神一再的吩咐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山上的样式不就说明了地上要建造的会幕乃是要把天上的那个真正的本体，真正的那个形象，透过地上的这一个看得见的会幕来表明出来。那换句话说，这个会幕就是什么影儿，这个会幕就不是真本。希伯来书就告诉你，真的那个本来的本体是在天上，那你照着那一个来照，如果这个就是本体的话，那神就错了。这个假如是本体的话，神自己做的事情神自己就不负责任，因为你明明叫神的百姓建造会幕，但是他让会幕没了，对不对？明明他把亲自用手指头划了这个圣殿的样式给大会看，殿被毁了。神对不对？神不对啊，因为是你启示的，因为你是个告诉我的。为什么能够把它毁？因为它这个样式，这个影儿，连这个影儿都代表错了，对不对？阿摩斯是不是这样说？使徒行传是不是这样说？神责备神的百姓说，你们在旷野啊，你们拆拆渐渐的会幕，你们不是在那里侍奉我，你们是刚抬着摩洛的帐幕里翻的神性，是吧？他们在侍奉什么？偶像。外面是会幕，神是偶像，所以要把你们掳去，赶到大马士那边去，对不对？神要对付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影儿虽然好像是从人来说照着山上样式照的，但是那实际没有了。神不要，因为那个实际不是在外面见到的，这实际是什么？天上那个真体。那等到希伯来书八章十章你看见了是什么？都是指着基督嘛，对吧？都是指着今天我们的都立位记我们都懂了，读出埃及记我们都懂会幕，我们都知道说这整个会幕是指着什么？道，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道成了肉身，我们中文说住在我们中间，原来意思是支达帐幕在我们中间，那就神的儿子成为了肉身住在人间，所以他叫做以马内利，对，他怎么住在人间？支达帐幕在人间呢、啊？换句话说，这个帐幕就真的帐幕就是他，真的圣殿就是他。所以你说什么叫做祭坛呢、啊？他就是我们救赎啊。什么叫做洗濯盆呢、啊？就是他是我们圣洁啊。什么叫做金灯台？他就是我们的光啊。什么叫做陈设变成桌子？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啊。什么叫香坛？他就是我们大祭司啊。他为我们祷告啊。什么叫做约柜啊？约柜就是他，他与人同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一切所有点点滴滴为什么那么严格那么严肃？摩西难道不懂啊？神假如放手给摩西做，摩西绝对造的可能比他更漂亮，因为他是个建筑师啊，他学了摩西埃及一切所有学问啊，他都懂，不要说是埃及文，就是埃及的建筑，埃及的这个科学文化他都懂，一切的学问啊，圣经说是一切的学问啊，他怎么不懂？这小小状物算什么东西啊？他不不不不不不不，因为神要说的，这就是他的儿子。你在这个会幕里看见的、碰见的、摸着的是什么？他的儿子。现在神叫神的百姓来经历，神叫神的百姓来建造，神的百姓现在来真正所谓摸着侍奉的，姑且这样说，现在摸着侍奉了，是吧？你来抬。你来奉献，你来把物件带来，你来照着摩西从山上所得来的样式来建造。神给建造的工人有智慧，是吧？神给他有聪明，让他照着尺寸来建造。现在所有神的百姓现在看着这个会幕， 从我们话说，现在他晓得我们真的进了侍奉，我们现在再来做神的工了。前者我们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就是我假如不听我就犯了律法，我假如不听我就要被惩罚了，对吧？我假如不说安息了，我就不对了，对吧？从我出来，神说马拿是天天拿的，你没有听见神的话，你第二天去然后再多拿，通通都是坏掉，对吧？你没有听准神话。现在来到会幕了，你真的进来就摸着这个所谓的侍奉，同意吗？现在摸这个具体的实际了嘛？我们来建造的会幕，那现在我们真的来在侍奉，但是在神的眼光看来，你在侍奉什么？不是帐幕，不是帐幕，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天山上的样式，就是神看是他的儿子啊，是不是？神看他是儿子，神不是看你外面东西啊。为什么出22章的时候，羔羊的学徒的门楣门框上面你就可以不必死啊？神看的是不是这一个羊羔啊，神看的是他的儿子啊。从神的眼光看，是他儿子有一天在加略山在十字架上面所留的宝血，叫神的百姓怎么样被血所遮盖。神看的那一个叫羔羊，神看的是不是每一家里面的羔羊，每一家的羔羊是那一只的羔羊的一个预表，对，每一家的门楣门框的血是他的儿子所流的血才是真实，是不是？所以神看的是这个。今天神叫你造一个会幕，是那一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从属灵的人身上，我们的侍奉主是什么？我们来摸服侍的树来侍奉，是侍奉什么？我们来服侍神的心意，对不对？我们所碰的所摸的是这位神的儿子。当你的服侍里面，你越服侍，你越和主离得更远，你的服侍没有价值。你的越服侍，你越与主更亲近，你越认识神的儿子，这才有真的价值。这个叫生命的成长。请问服侍的人要生命成长吗？当然要。认识神的儿子，对于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很清楚的话，是吧？如果我们的侍奉摸不着主，如果你的侍奉和主没有发生关系，你的侍奉在神眼中就没有价值。你天天在那侍奉，你天天和主不发生关系，你就想着你这自己的方法，你和主不关发生没有关系的，这个在神眼中不是以为是真的侍奉。那你说，不，我每一次做了很多东西我都祷告主的，我都把这个都交托给主的，你真的以为这个叫做侍奉主吗？是吧？这个只不过是说，神啊，你借你图章给我盖盖章而已，对不对？要你良心平安一点，我祷告过了，很多人都常常对我这样说啊，我已经祷告过了，这个事情我祷告过了，祷告过又怎么样？神一定听你祷告。祷告过又怎么样？你就觉得你祷告就是神要你这样做？差得远，是吧？差得远哦。那是当你越服侍主，你越亲近主，你越发现说，我和主更近了，我认识主更多了。你想想看，神的心怎么不满足呢？什么是神给保罗的？什么是保罗里面最满足的？加拉太书说，神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是吧？神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保罗啊，神把他的心意给保罗晓得啊，这才是保罗在神面前蒙神所悦纳也是蒙恩的地方。神要记得保罗传出去的给出去的是什么？就是叫神的百姓，叫 不管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认识神的儿子才是真真正的神为着人所预备的那一位，是不是这样？他真真正正跟犹太人搞来搞去，难处在哪里？就是犹太人不同意，不承认，不以为这个就是神给人的救恩，不以为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他们等回来的弥赛亚。他们按照律法来侍奉，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晓得律法的背后是指着什么，把你带到基督哪里嘛。所以保罗在这罗马书第四章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加拉太说明明告诉你说律法是迅猛的师父，是吧？要把我们引到基督哪里去。你堵来堵去看来看去的律法是什么？摸不着基督就等于零。主耶稣清楚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这以为其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你摸不着我，你和我不发生关系，对吧？主对他们说亚伯拉罕在仰望我的日子，亚伯拉罕信心不是你们认为说你们这些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宗你们后裔，对不对？你们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祖宗，你们却没有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这就是你们失败啊。摸不着神的儿子，这个是神所不能够悦纳的侍奉。你的侍奉我的侍奉就是叫你越侍奉你和主越亲近，叫你越侍奉你更认识神的儿子，这才是神所要的。你侍奉的老半天做了很多东西，你生命没有长大，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没有长出来，你这侍奉不算数，你这侍奉在神面前不能够蒙悦纳。因为神要的是他的儿子，是不是？神要把他儿子给你，神要叫你认识他的儿子，因为神说一切都在他里面，是不是？哥罗西书说神所有的丰盛都在他儿子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就得了丰盛，神给你就是他的儿子，但是你和他的儿子没关系。你想想看，神满意吗？神不满意。所以什么叫做侍奉？你在会幕里面的侍奉，那是叫你在每一个侍奉上面，在神的眼光看的就是你在和基督发生关系。你在献祭，神借着这祭司献的祭，神悦纳的就是因为他看到他儿子就是人的救赎，对不对？他看到祭司在那里清洁自己，进到至圣所里面侍奉，神的眼中一直看的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那里了，神的心就悦纳了。所以祭司在摸的，在神的眼光看就是他的儿子。如果我们在新约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个事情，你就觉得这个是严肃的事情。我们在侍奉那是与主发生关系的，翻过来说我们的侍奉是什么，用最属灵的话来说是在什么，把基督供应出去啊，把基督给人啊，同意吗？你传福音传什么啊？你传福音是什么？传基督是吧？你福音里面没有基督，人能够得救吗？是不是？你传了老半天，你说有啊，我们都叫人信耶稣的，信耶稣啊，信耶稣。你讲的信耶稣是什么？特别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碰到有些人，哎呀，我的爷爷就是信耶稣，我奶奶就信耶稣，我的爸爸信，全家都信耶稣。他说你呢？讲了老半天都是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事情，和他无关系。他有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没有。他所接触的福音是什么？是他家族的传统的，他和主没有发生关系。你传福音给人的不是告诉人家说，哎呀，你信耶稣了你就病就好了，你信耶稣了你就有平安，好像是对的，对不对？你信主是主给你平安，但是问题是说你所传的耶稣不过是什么？不过是你的利益性的耶稣，没有这个利益就不灵光了。今天很多人拜偶像，为什么满天都是偶像啊？因为今天这个灵三天又不灵了，丢掉它又不敢，是不是？那只好换一个了，然后那个就放在一边了， 后天又换一个了，又加一个了。我出去给，我曾经出去给一个姐妹，她信主，给她许偶像，整个房间有这里四分之一，全都是偶像，大大小小。为什么？就是这样子，拜一个灵一阵，拜一个又灵一阵，又不灵了，又不敢丢掉它，那时候就堆在哪里了。如果你到过香港，我介绍你去看一个地方，那个叫做所谓的菩萨偶像的收容站，那在哪里啊？在香港人就懂了，它就油麻地，叫公众四方街，那一棵大的树下面就一个有一个地方这么大。你家里不要的偶像，断了手的偶像，断了脚的偶像，通通堆到那里去，因为不敢把它丢掉，是吧？你丢掉你怕嘛？啊，晚上来找你怎么办？对吧？所以你供奉它，你只要丢到那里了。没有钱的人买不起嘛，到那里去烧烧香了，对吧？这就是人的心理嘛。你真的把耶稣放在哪里了？很多人信耶稣就不过是信的，就是这么一个耶稣。等到有一天你的祷告不灵光了，你的祷告主不听了，你就要把它什么丢掉了。耶稣不听我祷告，是吧？现在是你要争取的是什么？你的利益啊。我们传福音给人是要叫人碰见的认识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这个叫做服事啊。你的服事不是要去讲一些人的好听的话，然后人都来了，那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很成功了，传了老半天，人家真的对耶稣一点都不认识，那这个叫失败，这不叫做侍奉，你把人带到错路上，你不过是把一个偶像的形象耶稣给人而已。你服侍弟兄姊妹们，你的服侍是什么？你叫他认识主啊。当他真的认识主，从你所交通的，从你所服侍的，从你生命所流露的，叫他碰见这位主了，他生命长进了，他爱主了，他和主发生关系了，那你的服侍就有价值了，对不对？他喜欢你的不得了，他就是和主关系比较冷漠，成功吗？当然成功啊，因为这么多粉丝，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的侍奉在神面前就是失败，因为你不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啊，你不是把基督带给人，整个会幕叫你看的就是神的儿子，神能够悦纳的这个就是他的儿子，从神的眼光看，没有一点不是他的儿子。这个才是神所要的。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不错，又要为我造帐幕，使我住在他们中间。真正与人同住是什么？乃是他儿子，是吧？因为他要把他儿子带到人间来，住在人的人间。如果是帐幕就满足了，帐幕就不应该拆掉，乃是等到有一天极致时候满足了，神的儿子来了，这个实体来了，人得罪了这位耶稣了，那就不一样。所以保罗蒙召，使徒们蒙召，只有一个就是为着基督做见证，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见证到人的面前，叫人得罪基督。简单说，他是把基督服侍到人那里去，把基督给人的，不然使徒们一切价值都没有。使徒先知的根基都是在神的儿子身上，教会就见证在使徒和先知所认识的这位基督。弟兄姊妹，是他们的教导，是他们所传的。我们今天真的要侍奉主，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个人与主的关系，我摸着主了，我所要的就是要把基督带给别人。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侍奉，人碰不着基督，人根本上在你身上不认识你的侍奉，不要说是没有价值，对他 是个害处，因为你把他带错了。对他来说，所谓的耶稣不是神要他所认识的这个。那时间到，很快跳到另外一点，什么叫做会幕侍奉？会幕的侍奉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晓得，那就是指着基督的身体，是吧？那就是指着神的家，就是指着教会，这个叫做会幕。所以会幕的一面是基督，会幕的另外一方面，那就指着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就是基督，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话来说，那就是那基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叫你能够看见基督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的表彰。什么？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我们说奉主名聚会，我们今天住在一起，我们说我们在服侍主，我们今天住在一起，我们一同在那里默侍奉的事情，是要为着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吧？你不是要建立一个宗派，你不是要建立你的伟大，你不是要建立你自己的名堂，你不是去建立你的事业，你是要建立基督身体。因为只有基督身体长大了，我们主才会回来啊，同意吗？我们等候主回来，主教会不长大，主怎么回来？我们中国人有童养媳啊，对吧？小小的时候生出来就可以送到人家家里，我的女儿嫁给你儿子，那两个都小孩子，对不对？他说可这在肚子里面就已经止不回为婚了，对，圣经没有。教会必须要什么？长大，长出基督生命来，要长大。教会如果不长大，我们主的回来就受拦阻了。他要迎娶的就是已经装饰整齐的这个心腹，所以启示录说心腹都预备好了，是吧？心腹都预备好，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啊，是吧？我们从单纯的面来说，保罗说我把你们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是吧？这是说的我们应该很单纯，我们把贞许配给基督。但是从生命成长，神要得着是心腹预备好了，我们这些人一同在建造教会，建造基督身体，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要把基督在我们的身上长成。假若每一个地方的服事，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生命的长大，都能长出基督的模样来，弟兄姊妹们，这才是叫做真正是什么教会。神看的不是你的成功，不是你的伟大，乃是他在那里看不看见他自己，看不看见他的儿子。今天许多人所忽略的，嘴巴里面思想里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在生活里面在侍奉里面常常就忘记了，常常我们就把它忘记掉了。当我们工作成功了，当我们做了一些伟大的事业，我们就慢慢慢慢就把那个是不懂就忘记，我们把许多东西就取缔了，这个原则取代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在那侍奉神。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失败，这不叫侍奉。我们好像很懂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说，这是严肃的事情啊！主今天来不来？他回来，能不能快点回来？他比我们更什么？更紧张，是吧？你订了婚了，你要娶新娘了，你的新娘都没有预备好，你紧张不紧张？ 没问题了，今年不愿意嫁嘛，就明年了，有这样事吗？有这样事吗？我有一次给人家开车，我一个弟兄结婚，哎呀，我给他开车要去接新郎，要叫去接新娘，车到了的楼下，打电话上去了，不要来啊，不要来啊，我的新娘还没起床啊，你们再绕两个圈啊。绕了两个圈，还没有啊！现在起来化妆啊！那个新郎气得几乎我不要娶了，对不对？他等着你预备好了，他马上就上楼来要迎娶了，你还在那里说睡觉？你到底想嫁不想嫁？他气昏掉了，是吧？今天我们主要回来。要得着就是新娘啊，就是新妇啊，我们生命长大，长出基督模样来啊，长出基督身量来啊，他就来了。我们服侍主，不叫人碰见主，不把主给人，不叫人生命长出主的模样来，请问这个服侍在神面前能蒙悦呢？不可能，是不是？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是我们应当好好反省的事情啊！不然我们到有一天，我们侍奉在神面前没有价值。那最后一点，时间到了，神把神的百姓领出来，要他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从十二章到了十三章，你看见神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什么要求？大家记得吗？把头生的献给神。有了十二章的出埃及，要进到前面去，往旷野的路，有一件事情不能够没有的，就是把头生的献给神。因为刚刚头生的被杀，对不对？门没门关的宝，这个血涂在那里，救了在房子里面头生的。现在这蒙救赎的这个头生的要往前走的时候，头生就代表整个家族，他就必须要献上给神，这是关口，这是侍奉的门槛奉献。所以到了罗马书，说到神的救恩，从前面一直到了十一章进到十二章，告诉你说要进到教会的生活来，保罗才说我们熟悉的经文会背的，就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面怎么说？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侍奉，什么释放？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就恩典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什么侍奉？把你这个人给主，把你这个奉献，然后才谈后面的事，是不是？换一句话说，今天要解决我们侍奉上的难题，今天解决我们侍奉上的困扰，今天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来了解，重新的来思想温习我们侍奉，我们就得回到这个门槛上面说，把身体献上。那你说我懂啊，我懂得这个事情啊，是你懂，但是问题是你是否真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什么叫当作活祭？我借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吧？这个叫做奉献。活祭烧在坛上的祭物就不再是他了，神闻见的馨香是一句愿啊，因为都烧掉了，是不是？这个叫做祭，不再是我。而今天我们侍奉最大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我这个人没有活在祭坛上面。 我这个人没有把自己献上，我还是我，我的方法，我的意念，我的本事，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所以主只能听我，主只能听我，我们一切定规好了，主你盖印。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的失败。真正的侍奉从第一个就是听，进门的就是不再是我，是吧？就是他，整个的范围内容就是他的儿子，生命的长大为着在神面前叫神儿子，叫神得着的就是看见他的儿子，那这个叫做侍奉。你所有的侍奉基本点就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谈恩赐以前，我们来谈侍奉，来温习，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题目说学习。这个学习就是一个我们在这条路上面不能忘记的事实。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什么时候我们侍奉就落在什么我们自己，就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吃亏的，是吧？看来是很简单，但是实在是什么最最最困难的事情啊！我们这是聪明人啊，本领大的人啊，你叫我不再是我，那是天下最难的，是不是啊？难哦。我称赞你聪明有智慧，我说你本事多大，你开心得不得了，我说你算什么，你就已经气死了，你就下次看到我都不要跟我打招呼了，你就根本没有眼光，这种人不要跟他来往，对不对？当你真正在神的光中认识你自己，你就真的看见你不算什么，你完全不算什么，你的生命能够蒙神悦纳，是因为在你里面的基督，神悦纳他就悦纳你，神看的是在你里面的基督，他是你一切，你被救，你蒙恩得以在基督里，基督也得以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才在神面前蒙恩惠蒙悦纳，这叫做我们学习侍奉的基础，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那么希望明天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就另外恩赐方面来思想，好吧？我们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一点都不算的什么，虽然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我们以为我们能，但是我们却因着这个肉体的败坏，我们所以为的拦阻了你自己，我们以为在侍奉，我们却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祈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接着我们再次温习你所要我们被提醒的侍奉，好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在你的光中蒙光照，把自己重新奉献在祭坛上，奉献给你，好让你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我们征求你纪念你的教会，让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照着你的要求来学习，做一个满足你心意，照着你旨意侍奉的人，还叫你的教会在这建造，你的教会在这增长，来催促你自己回来，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